大家好，我是小诗，
我是贝儿，
我们是诗贝笑，
欢迎收听你不知道的
元宵节。
那我们今天来问一下大家，问贝儿好了，你知道2024年的元宵节是哪一天吗？
就是在2月24号，就是明天。
没错，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元宵节。那元宵节呢，是在农历正月十五，又称为上元节、上元佳节、小正月、元夕或者是灯节，是春节以后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是中国也是汉字文化圈的地区和海外华人的传统节日之一。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元宵节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在这天，人们要点起万盏的彩灯，燃放火焰，洗菜灯谜，出门赏月，共吃元宵，来欢度这个愉悦的节日，以表示庆贺新春的延续。
那元宵节的由来呢，有两个传说。第一个传说的话是说要纪念频率。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在了吕后手中。吕后病死之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于是呢，在上将军吕禄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的夺取柳氏的江山。此事传至柳氏宗室齐王柳襄的耳中，柳襄为了保柳氏的江山，设计解除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的平定。平乱之后，众臣拥立了刘邦的第二个儿子柳恒登基，称为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了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之后呢，正月十五变成了一个共同庆祝的民间节日，闹元宵。
那第二个传说呢，就是火把节。元宵赏灯最开始是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成就。隋唐宋以来是最兴盛的时期，有数万参加歌舞的人，从白天到夜晚一直歌舞，不断去除晦气。直到今天，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号用炉柴或者是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者是晒谷场跳舞。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元宵节的一些习俗。第一个的话，就大家很常做的就是吃元宵啦。再来的话就是燃风炮。第三个呢是炸邯郸。那邯郸爷的话，他本身他也是一个五财神。相传就是因为邯郸爷他生性怕冷啊，所以说在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以火炮来为他驱除寒冷。那在第四个的话是起龟，那就是每年元宵节，澎湖所有的庙宇的中央桌子上面啊，都会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龟，有用面粉、鸡蛋、糖、沙拉油等等做原料做出的一个龟形状的鸡蛋金龟，还有用糯米和假糖捏塑的祈求平安的方片龟。乡民们在温暖的烛光照耀之下，虔诚的举行着富有宗教色彩的起龟仪式。那第五个习俗的话是点天灯，第六个习俗的话是猜灯谜，第七个习俗的话是闹花灯。
那最后来看一下，就是元宵节这天的禁忌。那禁忌一呢，就是夫妻吵架，小孩哭闹。不过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天天的禁忌。
我也觉得这个应该是天天的禁忌。难道有人认为平常就是可以夫妻吵架，小孩哭闹吗？
对，所以其实就是以和平为乐，然后就是平安健康的意思这样。那第二个禁忌呢，就是去晦气，那晦气重的地方就是不要过去那边。
为什么我听起来觉得他的禁忌都是平常也可以做的呢？
因为就是希望说，就是可以
应该禁忌的，
对，就是健健康康这样。那第三个呢，禁忌比较特别，就是剪头发，因为头发的发音是接近发，所以他们觉得说，因为像我们东方人就比较会在意这种谐音，就会觉得哦，你这样剪头发就把发财都剪去了，不好，所以就这一天不剪头发倒也还好，就 这一天不要借，
一年就是这一天要特别谨慎。
对，然后再来第四个就是说不要借钱给别人，这样会把你的好运借走等等的。那对，就是就尽可能这样做吧。
对，
第五个禁忌呢就是杀生。那因为这一天呢是一个喜庆的节日，那福星下不宜杀生见血，所以就是这一天假设真的有看到蚊虫的话，那就稍微忍耐一下吧。
就把你的血供奉给他。
哎，对哦，一起付出一下。
对，
那这是我们今年就是在礼拜六，就是元宵节，就是明天啦。那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还是有什么活动？
我觉得我一直都，因为我蛮喜欢去放天灯的，我觉得放天灯很有趣。然后可是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些环保意识，所以就会不知道未来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我们放天灯这个习俗。
会不会也线上点灯之类的，
就像那个点那个孔明灯，
还有线上拜拜拜神明这样子，我觉得超神奇的。
我觉得还有以前是那个清明扫墓，就是线上，
线上吗？
我觉得非常有趣。那我们也期待，就是未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就是放天灯的这个方式，因为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好的，祈求希望的方式吧。因为它可以在天灯上面写上你的希望，那感觉就会飞到高空中，你的愿望就好像会真的会实现。但是呢，就是因为环保的关系，其实它也是一个蛮危险的东西，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对，所以说我很期待未来可不可以出现一个看放天灯的方式是另外一种这样子。
好哦，那我们今天也是先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元宵节的由来呀、以及它的习俗跟禁忌。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到这边咯，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拜拜。